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昕，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那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呢，我们继续邀请洪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一集洪牧师跟我们讲到新冠肺炎是不是启示录所指的瘟疫呢？那今天呢，洪牧师要跟我们讲一讲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瘟疫。洪牧师你好。
大家好。
洪牧师，我想问问，就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怎么来看待这次新冠肺炎呢？
如果大家都有听我上一集所讲的新冠肺炎还没到那个启示录的状况，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瘟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全面性宏观来看瘟疫，再来应用在这一次新冠的肺炎的瘟疫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的21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好不好？
好。
圣经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次我们要想的不单是盯着那个新冠那个瘟疫，乃是说全面来了解到底神为什么要降下那个瘟疫。因为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的预备又不一样的了。这里提到瘟疫，其实你知道吗？瘟疫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打中文这两个字，出现60多次那么多啊。在一次的瘟疫当中，有时候也有好几次这个瘟疫这个字。但是如果你再数一数这些病例的话也不少啊。第一次圣经记载的瘟疫是在什么地方啊？在出埃及记第5章。出埃及记我们都知道，就是记载神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在还没出埃及之前呢，就受到那个法老还有埃及人的虐待。当他们受虐待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就被耶和华听到了，耶和华神就来拯救他们。于是呢，他就兴起摩西亚伦去见法老了。那一次见法老人，圣经呢就说了，就出埃及记第5章第1到第3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着。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允许以色列人去哪呢？我不认识耶和华神，也不允许那个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在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剑攻击我们。所以这里呢就很清楚地看见呢第一次记载的瘟疫。我这样说就是不等于呢历史上第一次瘟疫就是这一次，只不过是圣经记载的第一次啊。那当我来读这一次的瘟疫的时候呢，圣经讲到了摩西亚伦对法老这样说之后呢，他是不是立刻就说好了好了，你们出埃及了？不是，法老王了不肯听从啊。神很好，再给他一个机会，再派摩西去见法老。这一次呢，对这个瘟疫的形容呢比较更仔细一点了。因为当时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的家在你的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你看见没有？那一次的瘟疫是降在那个所谓这个牲畜上，没有降在人身上。他这样很清楚讲给法老王听之后，法老也没有说那么可怕，好了，我就也是给那个以色列人走吧。没有啊，圣经记载他还是不允许。 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很奇怪，就是只有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其实也亲身的来看见了，但是他的心却是固执，还是不容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无论如何，从这件事当中我们看见瘟疫的来源之一就是从神而来了。当我再看圣经所记载所有的瘟疫的疫例全都是来自于神的，那到底原因在哪，我们往后跟大家来分享。但是我们来看瘟疫的来源，第二个你也可以猜得到了，因为上一集也稍微提到了，其实是从什么来，从动物来。从动物来的瘟疫其实很多的，我虽然提过那个老鼠带给人鼠疫，猪会不会带给人瘟疫啊？
会，
也有啊，是不是啊？
对
啊，牛呢？
也有病，
就是了啊，疯牛症。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瘟疫的来源不一定是从神而来，也可以这样说是从那个动物而来的了。那跟圣经有没有关系呢？有人就想到利未记第十一章了，你记得那一章的圣经讲什么？就是讲神吩咐以色列人吃的东西当中有一些的条例，尤其是他告诉以色列百姓，干净的才可以吃，不洁净的就不可以吃。比如说他也提到一些动物，这里没时间详细来讲了。蝙蝠、猫头鹰，不洁净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呢。我们也不能够认定是因为人吃了这些蝙蝠啊不干净的东西就有那个新冠的病毒，因为事实上啊还有其他的原因的了，还有那个需要研究的必要，在科学上医学上现在还没有肯定的说所有的瘟疫都是从那个不洁净的动物而来的了。事实是就是在他们身上真的会有带有不少传染性的病毒了。第三方面我就会想啊，瘟疫的来源是怎么呢？动物昆虫也许他们的身上也带有这些疫症的病毒，但是如果人能够避免去接触，或者是再加上各种的卫生防疫，瘟疫发生的几率是可以减低的，是不是？
对。
所以当我在想利未记第十一章的时候，神这样吩咐人要吃干净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实在是有那个卫生的条例当中。
对、啊、
所以换句话来说，瘟疫的来源我觉得从人而来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了。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人是不是要负责任呢？再回想神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是完美的，完美到了什么地步啊？六天的创造之后，神就说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是不是？
对。
什么叫甚好了？就是人在那个环境当中没有病痛，没有死亡，没有这些污染，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环境。如果有瘟疫有病菌有病，这不算是那个甚好了。所以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给我们创造的环境是完美的，瘟疫也应该没有出现。但是当我们想到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后，他对人怎么说呢？我们人啊，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其实就是说，神要人来把这个地球环境好好的弄干净、环保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讲那个环保很重要，是不是？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大自然生态与生物已经被污染了，这个污染的世界使得很多的病菌还有病毒产生，那个责任我们就不能够完全推给那个神或者是推给那个动物了，乃是人很多时候就是不注重这些环保，还有呢不注重卫生，没有洗手就吃东西，没有好好来注重自己的健康，人还有生病的时候呢没有足够的防疫的意识与准备，像这一次的新冠，所以我们就不以为意，我们的预备不足够的时候，有时候隔离的那个方法不够或者是还没到位的时候呢，我们传染的机会就比较快比较大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国内的方法 很好啊，那么一下子就很快快要怎么样，要封城，而且要有一个的身体的那个隔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方法去减低那个传播。污染的世界带给我们人的免疫能力，我们的免疫能力降低了，人的免疫能力降低的时候，很自然也会受到这些的病毒的打击了，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一次新冠肺炎的那个死的人呢，你会发现很多都是老人家的，或者是呢有病的人呢。当然我这样说这是不是完全呢，还有一些是比较年轻的啦，但是不多。但是起码我们会看见自己的免疫能力提升的时候呢，对抗这个新冠的肺炎是一定有帮助的。
主啊，在这个世代你呼召我们站在破口为这个世代祷告，我们就是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回应你的呼召。
我们同心合意奉你名聚集，谦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恶行，坚定我们信心，献上一生紧紧跟随，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在祭坛前举手呼求，你必睁眼看，侧耳听我们献上的祷告，复兴我灵，医治者地，献出你恩赐，恩待我们。这时代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复兴我灵，医治这地，赐下你能力全然的神，降下你怜悯，让万国万
回过头来，我们要说这个问题的来源。其实人，我觉得要负好大的责任。还有一点是什么？是人没有好好来生活，把自己的道德行为能够做好的时候呢，很多瘟疫也会发生的了。你没有听过一种的病，就是性病，就是梅毒病。那个性病也是一种瘟疫来的，它是恶性的了。世界卫生组织发表过一个报告，他说去年全球每一天呢都有100多万人被传染上那个性病的病毒啊。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人乱来了。你说这也是算是瘟疫啊，所以很多人有性病，但是他去打针啊或吃药啊就可以把它止住，所以就好像人就继续来负了这个病毒的传染了。世界卫生组织说这个性病呢有变种啊，如果再往下去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好的治疗方法了，这个瘟疫的病呢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不但是有那个性病，我们也知道艾滋病也杀了很多人了，这也是给我们看见人他的行为是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负责瘟疫的领导一个的因素。好了，我们来从圣经来看瘟疫的第一个点，就是瘟疫的来源，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瘟疫是神起初的创造吗？不是，因为刚才已经说过了，神创造的时候都好的。那我们就来到第二点了，圣经里面记载神降瘟疫的原因。如果我们读圣经，瘟疫是应该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才发生的，这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这是代表人类吗？他们不听神的话语犯罪，以致灾难就发生了。神就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宣告了，他说地必为你人类的缘故受咒诅，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直藜来，你本是尘土， 日月归尘土。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地球完美的环境因着人犯罪的结果受到破坏，不但如此，死亡也临到人类。所以我自己来读圣经的时候，瘟疫是应该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才发生的。而且当我再看这些被记载的写下来的瘟疫，你知道吗，全都是与人犯罪后神施行审判有关系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被提醒了。那我们继续会问，人到底犯了什么罪以及神这样瘟疫呢？那是不是这些新冠的肺炎的发生是人犯了那一种罪，神就这样下了个瘟疫呢？那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好难的，是不是？
嗯，
因为我跟你都不是神嘛，是不是？
嗯，
也没有在圣经里面说明人犯了什么罪以及神这样瘟疫，是不是？
嗯，
其实也不完全不是，因为当我读这很多次的瘟疫的记载，其实与什么有关系呢？你来分析一下。譬如说出埃及记第九章，法老王他不允许以色列人去敬拜神，所以男主人去敬拜神这件事就使到瘟疫的降下来。当我读那个民数记第十四章的时候，那次又记载一次的瘟疫。民数记第十四章记载什么？记载当时就是以色列人快要进到那个迦南地，但是进去之前呢，摩西就差派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看一看。然后呢，十二个探子回来了，十二个探子全都说迦南地是美地，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就印证神的应许应该是真的。但是其中有十个探子，他们不单看见这些美好的东西，也看见里面的敌人，里面的敌人高大威猛，他们就怕了。所以就怕起来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能够进去了，因为呢，如果我们进去就送死了。他这样发怨言的时候呢，就影响整个的以色列民也发怨言，而且对神不信。你知道这个不信神的罪，你就要把瘟疫降下来了。如果我们参考生命记26章28章，这些就讲到瘟疫的降下来给百姓原因是什么。如果人不听从神拜偶像背弃神的约，这都会引起瘟疫的来临。因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呢，摩西要重新来警告他们一下。还有民数记第16章，有一个可拉党的人，他要起来反对摩西，你记得吗？
嗯，
那次呢，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圣经说他们不尊耶和华为圣，妄自尊大，瘟疫又降下来了。如果我们再看民数记第25章，那是在讲到米甸的人，他们要咒住那个以色列民，但是最后不能够咒住，反而祝福他们。那他们呢，就用一个诡计，用自己的女孩子来嫁给那个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就怎么样，与这些米甸的女孩子来通婚，犯了淫乱的罪，跪拜假神，这一次也是瘟疫的发生了。如果你再参考耶利米书第14章，以斯帖书第33章，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也会有瘟疫的降上来。那我讲了一大堆，不知道你一直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重点还是一个，神为什么要降下了瘟疫？那是得罪神的罪，得罪神的罪是很严重的罪。所以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这样提醒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想到瘟疫的时候，有没有来检视一下我们人是不是犯了很多得罪神的罪呢？我们自己来省察一下。但是起码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利未记谈论到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自己要献祭，但是那是耶和华神没有吩咐他们的，立刻就有火从神面前出来把他们消灭了。所以这位神是非常圣洁的神。所以当我们想到得罪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那我们要看看神降瘟疫的对象，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不但是降下在不听从神的外邦人身上，就好像给那个法老还有他的百姓，其实你读其他的瘟疫的事情呢，神也把瘟疫降下在那个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身上。而且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神降瘟疫在不同的人的身上，不但在不信不肯听从他的人身上，甚至他所拣选子民的百姓身上，说明什么？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的百姓也会受到瘟疫的刑罚的。你记得吗？大卫也是神的百姓，但是当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也曾经与百姓一起受那个瘟疫的灾害。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更惊讶一件事，就是在的瘟疫绝大部分都是神用来审判他的百姓的，反而瘟疫降在那个外邦人身上的记载很少很少。我们对神的那一种的敬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神降下瘟疫结果是什么？所有圣经记载都有死亡，而且瘟疫的死亡都是很多的。譬如说大卫他跟他的百姓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就要降下三天的瘟疫，单单第一天的瘟疫呢，七万人死啊，这个数目很大，是不是？瘟疫的结果不但是死亡临到，痛苦也临到了，因为我们最亲爱的人死了。我们要想想神降下瘟疫给人的提醒，从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有几方面。第一，人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因为瘟疫就是一个审判来的嘛。意思说犯罪的就要怎么样悔改，所以今天我们人是不是对这些灾难的事情应该自我反省。第二，瘟疫带给我们去认识神是绝对圣洁的，但是今天人有没有真的因为说这个新冠的肺炎对神那一种的依靠尊敬敬畏加深呢？这也是给我们来一个个提醒。神他仍然有慈爱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他给人审判之后，人要悔改，他就立刻不降下或者瘟疫了。刚才说大卫本来要受三天的那个瘟疫的，当第一天要降下七万人死亡之后，他跟他的百姓就认罪悔改，立刻认罪悔改，立刻就没有瘟疫降上来，所以还有两天的瘟疫没降下来。所以换句话来说，神是慈爱的，他不愿意人灭亡的。所以今天也给我们一个的提醒，我们的神并不是不看那个今天的新冠肺炎的我们人类所受的苦的，但是要看的是我们人应该怎么来应对。其实这个瘟疫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末日的警号。因为当耶稣讲到多处必有饥荒瘟疫的背景，就是讲到门徒要问他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警号嘛。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新冠肺炎不是起诉的瘟疫那我们就轻看，反而我们更要来小心警醒。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新冠19它的发展是怎么样，会不会是末日前一个催化剂呢？因为我们看见现在每个国家它好像要封国封城，是不是我们更顾虑自己，以致我们后来就发现很多的影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2节这样说，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个功课，树枝长出嫩芽的时候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是实在的，他说天地都要过去，但他的话却不会废去。所以反而我们看今天的瘟疫的时候，应该要预备迎接主再来，这是更重要。 这一次我再来说末日前瘟疫给人的，不但是要人注意健康卫生的防疫，也不但是世界各地方彼此合作帮助去抵抗这一次的瘟疫，乃是要人预备面对神的审判。还没信主的人，我们快快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把握神现在给人悔改的机会。那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要按圣经所教导的去预备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还有快快的把福音传出去，因为神的福音就是能够救人的福音，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所需要的。现在我们还没看见主耶稣再来，但是彼得后书第三章这样说，主耶稣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一样，其实他是欢迎你们，不愿有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快快的来亲近他，快快的按照他来预备自己，来迎接这位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罗马书第十三章说，还有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期了，现在正是你们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洁净。所以求主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们，让我们警醒预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愿主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洪牧师的讲解。面对新冠肺炎，也特别要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更多的倚靠神，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主所赐的平安必然会临到我们中间。感谢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晚安。
我们同心合一，奉你名聚集，谦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恶行，坚定我们信心，献上一生紧紧跟随，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在祭坛前举手呼求，你必睁眼看，侧耳听我们献上中，将会回应你的呼召。